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群体，乃至于对各族各民，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最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来向我们施恩祝福。我想福这个字不但我们中国人华人非常的熟悉，大概全世界都是每一个人非常渴望非常熟悉的字眼。我们都盼望人生蒙福，我们盼望出行有出行的福，我们盼望人生里面你居家成家立业。但是福从何来？谁能够赐给我们真正的福？首先，我们人类已经认识到，福一定是有一位超越我们的，比我们的能力，比我们的智慧，比我们的一切更伟大的存在，才能够把真正的福给我们。我们人类曾经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希望我们能够达成我们人生里面的福。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民非常的努力，在过往的这个六七十年当中，我们觉得只要自力更生，只要靠我们的奋斗，只要靠我们的努力，好像我们就能够达成我们人生的盼望，达成我们人生的目标，达成我们人生的福分。但是事实上，相信各位在你过往的人生里面，你大概同意这一个事实，这个几乎是遥不可及，或者说最多它能够让你多一些钱财，让你房住大一点，让你开上比较好一点的车子，让你拿一本护照可以多走几个国家。但是这些真正可以算称为 blessing 或者福吗？我们越来越发现，其实福不只是在于外在的物质，乃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真的觉得幸福吗？我们真的觉得满足吗？我们真的觉得喜乐吗？我们真的会有和谐吗？我们真的家庭会有圆满吗？结果我们发现，真正的福实际上跟外在的非常少的关联，更多的是看见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再到所谓天下，那种真正的和平、安宁、幸福、喜乐，是跟这些相关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同意，也不得不最后承认，人要靠自己来所谓创造幸福。这个幸福只能够打上引号，因为他对幸福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达成他所要求的全部的意义，他最多只是非常可怜的让人能够暂时的稍微多一点物质的方便而已。而或者说这些物质的方便其实也不尽然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结果。比如手机，大家都同意，当人类发展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似乎它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负面的影响、负面的作用是越来越可怕的呈现在各位的眼前。我们都变成深受其害者，我们不再有真正能够自己把握的时间，我们不再能够享受外面蓝天白云的环境，我们不再满足于在青草、在草地上、在阳光下的奔跑，我们也不再于用心跟心之间的谈话。有人说这个叫做 high tech but low touch， 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心跟心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不再所谓有真正的真情。每个人忙于交流交谈的对象变成平面化，变成虚拟化，变成那一只冷冰冰的手机。所以其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恩福呢？我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要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蒙了许多的福。刚刚在圣餐当中我们提到主的大爱向我们显明表达，然后主要我们在这个饼和杯中再次的思想他的同在，主也要我们等候来盼望将来他还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在后面。但是除此之外，神不只是单单要我们个人来蒙受他的恩典，神要我们成为他施恩祝福的管道。因为神的心里永远装着万人，或者叫万民，这两个字其实有时候英文翻译不太一样， All people 或者 All nation 其实是同一个词，就是上帝的眼中每一位只要是被称为人的都是他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都是他定义要来拯救的。我想有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就是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人说整本圣经，当我们看见到十一章人在巴别塔里面，人在顶撞不要神的当中，好像整个人类已经不再有希望的时候，就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那里就出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的这个跟我的电脑没有管道，所以我们要一个管道，要把那个 stick 从我们教会的电脑转移到我的电脑，这样我们就有管道。我们要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时候我希望我的 PowerPoint 跟我的电脑有管道，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这节圣经，这几节圣经好吗？在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同声来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哇，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是何等奇妙的上帝的一个应许。我们在这个应许里面很清楚看到神施恩祝福的一个心意，就是他从一个人开始，然后扩展到一个家，或者一个族，或者一个大家族，然后再透过这个家再扩散到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个国家。因为 nation 我们知道也可以翻译成族，或者翻译成家，翻译成国。那么再从这个继续扩展到万民万族，这是上帝施恩祝福的一个心意。这是何等奇妙啊！他找一个人向他发出一个应许，向他发出一个呼召，你来跟从我，然后你跟从我，我对你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要赐福给你，我保护你，我看顾你，我眷顾你，别人想要害你，别人咒诅你，我来，我出面，从此以后你的生死祸福我负责。这就是他对亚伯拉罕说的， 祝福你的我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意思就是从此我是你的神，我在乎你。就好像很多父母，当你生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不管他，你不但管他，而且你管得方方面面，你管得面面俱到，你的眼目随时在他的身上。我常常想到我在20多年以前在洛杉矶牧养的那个教会，跟我们的 CCGM 是非常类似的。那么那个时候最后一排坐的不是现在坐的成人，今天有好多位，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后面一排全部都是小孩，意思就是说后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租的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个场地跟这个也差不多，比这个稍微长一点大一点。那么我们没有很多的房间，所以呢基本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那些的妈妈们就这个后面一排都是婴儿车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的婴孩比现在我们麦海姆团契的婴孩要更小一点，那时候很多都是还在襁褓当中的，还在婴儿车上的孩子，大概有起码有六七个七八个这样。那么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合唱，就是婴儿有时候会此起彼伏，这个哼一声那个压一声，其实非常美，因为这样就提醒我们赶紧变成他们的样子。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其实也见不到神。所以呢非常很和谐，而且他们常常就在突然间讲到讲到中间的时候，他们哼一声好像阿们一下，提醒我们我们对神的道要有回应。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常常注意到，任何一个孩子稍微有一点动静，听在我这个站在前面讲到的人耳朵里没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一方面近视也看不太清楚，另外一方面耳虽然那时候人不老，不过耳有一点问题。那好像总而言之，这些婴儿车里面的孩子所发的声音只有谁听得最清楚，我那时候已经注意到，一定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姐妹，她突然间就对那个声音有很强烈的反应，然后她就跑过去安慰一下抚慰一下，真的非常奇妙。其他的当妈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有一个特别的，他会听见他的声音。为什么？因为好像这个孩子的声音是他最熟悉的，可能这个声音在他的腹中在他的怀中的时候已经太熟悉。我就想到上帝同样告诉我们，当我们跟从他，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他不会不管我们，任何我们的风吹草动他都知道。这位上帝是这样的奇妙，他说妇人都还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儿。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大概以前我们觉得不太可能发生，怎么有可能？我告诉你，大概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妈妈，其实是经常会发生的。有时候你跑到一个超市，你觉得一下冲进去就忘记。最近有个妈妈太厉害了，她把小孩放在车顶，然后也忘了，然后开了车门，竟然给他开了20分钟，还好那个小孩没有从车顶摔下来。你知道他开的速度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就这样的速度狂奔了20分钟，后面很多车看到按喇叭呀什么呀，他很烦呀，奇怪你这人干嘛？总算最后想起来停下来，已经过了20分钟。当然现在这个妈妈的驾照已经被吊销，因为这是非常非常严重。虽然她有百般的解释，她说你把我驾照吊销我怎么办呢？因为她有一共有6个小孩，那么这个6个小孩她也是接送啊，当然也能够体会这种当妈的辛苦。但是竟然小孩在车顶被她带着就开了20分钟，以时速100公里以上，忘记吗？真的忘记，她说我真的忘记了。其实妇人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是真的会发生的，但是神说我断不会忘记你。就算会有忘记孩子的妈，但是神说我不会忘记你，你好像我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换句话说，神他没有忘记你，我每一位不会忘记。何等感恩， 他定义要赐福我们，而且要让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好像我们谈来谈去，我们希望建立教会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壮也好，实际上都是围绕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个人要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族群，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盼望我们是更强壮的，以及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把神的施恩祝福能够流出去，成为更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得到上帝这个救恩的福分。所以在这段圣经，我们也同样看见神施恩祝福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对人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叫做离开。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对不起，这个王呢，稍微漏掉一点，旁边应该还有个边旁。那么往神所指示的地区离开，我是昨天晚上真的离开我的本地本族父家，昨天从上海飞过来，昨天晚上到这里，一面在飞机上想今天要讲的这个讲章，一面就突然间读到这个经文。但是这里讲的本地本族父家，事实上并不是指我们所谓 physical 的，指物理上的、地理上的本地本族附加。这里讲的本地本族附加很清楚，你我都了解，无论是亚伯拉罕以前的乌尔，其实神对他呼召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他的老家，他原来的老家叫做乌尔，那时候他已经跟着他的爸爸出了乌尔，到了哈兰，他已经是一个移民了，离开乌尔老家到了哈兰。好像我们在座的很多，可能真的你在到德国以前，可能你在中国你待的地方已经不是你的出生地，已经不能够真正意义上说你的祖籍，可能你是去了北上广，或者是有人到现在的话说真的跑来跑去，反正北京、上海、深圳、珠海、西藏、青海，到最后呢就漂洋过海。所以可能你在漂洋过海之先，你已经到了某一个地方，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这里的亚伯拉罕，这里的亚伯兰，就是后来神给他改个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加到后面那个汉什么意思呢？就是叫做多国的父。意思就是神说我的心很大，我是要万民 all nation， 所以我找你，你不要以为只是你一个人，你要做多国的Father。 这个 Father 我们都知道是信心之父，是跟从神的一个典范。那么当神有这样一个呼召离开，为什么？你我都很清楚，因为过去的我们能够吗？我们过去自己要福可以，要我们让别人得福门儿都没有，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有时候，我这次在中国的时候跟几个弟兄们讨论，好，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过去的我们还有所谓自我，现在啊其实连自我都没有了，因为自我里面还包含什么？包含可能是老婆孩子啊，或者配偶啊等等，就这些还含在里面，有时候也把父母包含进去，就是所谓直系的啊，自家人嘛。他说现在人冷酷到一个程度，现在已经不再是所谓自我，现在就赤裸裸的叫本我，意思就只有我一个爱。如果你有机会看一看最新这一期的这个 Times 啊，很有意思，这个我刚好在飞机上拿到这一本 Times， 就是美国的时代杂志啊。 Times 这个词呢是四个字 T-I-M-E，结果呢这一期的 Times 其实是蛮有意思，有一个人手里把那个 T 抓在手里没有了，上面就剩 I 跟 Me， 就是我。因为这两个词其实英文里面差不多， I 是这个第一个人称，那么 Me 呢 第三个、第四个都可以用。那英文比德文稍微容易一点，德文可能一二三四呢，英文基本上大概常常用来用去，三跟四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格，第二格也不是常用。那么 time 这个词把 t 拿掉，就剩了 I 跟 me， 这是非常准确形象的描述这个时代，就是我，除我之外别无他人，管他可能是曾经的结发妻子，或者是自己的最亲近的人，都无所谓，只在乎我。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正在这条路上狂奔，所以上帝的呼召就对亚伯拉罕说，现在你离开你的这一个你已经习惯了，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离开，走一条我指示你的路。那么神祝福的第一个要诀，就是他向你我每一个人发出一个呼召。如果你以为信仰说上帝啊，我地上我过去习惯了，你不要改，我已经习惯了，那么现在我听说你还有更好的要给我，你还有其他给我，可以拿来上帝。如果你对基督的信仰存这样的一个期待，可能你会失望，因为基督信仰首先对你对我的一个要求就是离开，必须从我们过去已经习惯的所有的这一切当中离开。我想到我自己两次呼召，无论是离开德国的呼召，或者是回到德国的呼召，其实都是跟这个经文有关。离开是一次次的提醒，离开27年以前，离开就是那段经文，那是很奇怪。这个牧师讲道也是这段经文，我们小组讨论也是这段经文，我自己灵修也是这段经文。这两个字离开好像放大一样，离开真的有点舍不得。那时候觉得好像，其实我也已经有德国那时候的长期居留，那么好像也都蛮稳定，好像也都蛮熟悉的，但是离开。那么27年以后再一次还是这句话，你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20多年下来，你已经把美国当作你的舒适区，你已经觉得如鱼得水了，你已经觉得很多人脉了，你已经觉得什么都熟悉习惯了，离开。神要离开其实不是害我们，不是要让我们去受苦，不是，你从后面就知道神要等不及要来祝福我们，要来赐福给我们，要来让他最美的心意来在我们身上达成。所以不但有离开，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变的应许，就是祝福。这个应许也叫做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跟这一个人立了一个约。我们都知道地上的约常常失毁哈，这个中岛条约啦，什么这个约那个约啦，毁了。最近这个我们的邻居哈，这个小胖哈，就是三胖或者叫，那么他跟那个大胖啊，就是美国那个两个谈，就在河内啊那个地方谈，谈了一言不合，一拍桌子，然后就走了，立马走，啊约也没了，啊也谈不成。那有时候就算人间签的约，那说毁就毁，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真的连最好的青梅竹马啦，什么同窗之谊啦，都是那种友谊的船说翻就翻。那么但是神跟我们立的约，他不是一个毁约的神，他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那里这个约，如果你总挂两个字，就叫做赐福。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要你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处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个真正的福是什么福呢？就是人跟上帝关系的恢复，叫人与神和好，这是太大太大的福分。我相信各位在人生里面，在生活里面，你一定会同意，其实人生有个很大的痛苦，就是关系出了问题。无论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或者你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或者你跟你的父母， 当这些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同工之间有一点嫌隙，如果这种关系一受破坏，你会发现你其实你内心好像真的是很痛苦，好像常常一个石头搁在你的心上一样。其实我们忘记了，所有关系我们在前面过去的讲道里面也提过，最大的福音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和好，能够恢复了。这里用祝坛来表示，过去亚伯拉罕也不是不懂这些，因为在乌尔的时候也有这种坛，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拜的假神，但是人跟神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关联，而只有在信仰里面那个坛建起来。代表什么？代表人跟神开始有了交通，人跟神可以开始有了说话的机会，你说话他在听，你向他求告他知道，他了解，从此那个关系的恢复。那么所有这一切祝福的终极目的是在哪里呢？是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神儿女的位分，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亡进入生命，这是最大最大的福。其实大家都同意，无论你物质有多发达，无论你国家有多强大，无论你的所谓两会开得有多么的辉煌成功，所有这一切如果最后告诉你说死亡画一个句号，啥都没有，你突然间如果从死亡的角度再反推，你难道不会觉得其实人生很荒唐，你不觉得吗？如果人没有办法胜过死亡，那么真的其实人生比什么都荒唐。难怪有时候你看着天空，你会羡慕一只飞鸟，因为你觉得至少它可以自由自在这样的翱翔，不像我们在地上这样的痛苦，好像我们这个思虑愁烦啊，这种心头的重担啊。其实谁都知道，所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千万不要去羡慕，哇，某些人好像很顺啊，某些家好像外表很光鲜啊，哇，某某好像职场也好，仕途也好，好像很顺利啊。我告诉你，其实打开一看，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有他说不出的苦。但是非常感恩，基督信仰带来的就是对死亡的彻底的粉碎。因为只有基督信仰里面那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的死里复活就宣告死亡的权势被彻底的粉碎。我们在前面一堂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过对生命的思考，生命在上帝眼中是三个部分 Zoe， 然后呢 Psyche， 然后呢 Bios。这是上一堂我在讲的信息里面提过，而最可怕的死亡是那灵魂极大的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所以主耶稣要说，你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你的肉体，你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够用什么来换肉体呢？人没有办法换，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换，他牺牲自己却换回我们的手背又活过来，在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上帝施恩祝福的一个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试想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听见这个呼召，也愿意往这个方向走的人，我们怎么来成为神施恩祝福的管道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这个管道呢？成为你婚姻里面配偶的管道，成为你家庭里面你儿女你父母的管道，成为你在职场你在学校你在生活的环境当中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邻舍的祝福的管道呢？或者你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或者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你怎么来成为这样一个管道呢？我想有一段的圣经，时间关系我很快的让大家看见里面有四个字，我觉得或者说这四颗心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是鉴察内心的，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而当我们这样的心在神的面前调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他施恩祝福的管道。这段圣经是保罗对他的一个属灵的后辈提摩太所写的，当然是对每一位今天我们站在属灵的地位，我们都是使徒保罗的后代，当然对路加尤其如此。大家都知道路加跟保罗的关系是他出门我帮他提皮箱的那一个，就是他的宣教的同工。当然过了2000年，我没有花任何版权就把那个名字拿过来，竟然有一次被有一个人问说，路加看你年纪不算太大，你竟然还写了一本书放在圣经里面，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他从来没有看过圣经，也不晓得圣经到底讲什么，他一看有一本路加福音，他以为是我写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出来他信主以后真的是开始在这四个方面或者这四样的心当中开始来成长。保罗首先感恩，他说我感谢主给我力量，我感谢他派我服侍，因为他以我有什么忠心。所以第一个心就是叫做忠心。那么第二方面他说，主的恩典这样的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什么信心、爱心。所以第二样叫信心，第三样叫爱心。那么接下来他谈到主的恩典是怎么样救他的，特别救他这个罪人，因为罪魁就是罪人里面的老大，我是这个罪魁祸首。那显然过去忠心也好、信心也好、爱心也好，是跟他没有关系，他也不屑于这些的。我想这些大家都了解，就像世界上这些你问周永康，你问薄熙来简称康熙，你问他们，他们怎么会跟你提什么忠心啊、信心啊、爱心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是世界上的人不提的，也觉得这种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保罗要说这个救恩救我，因为他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的忍耐，因为他要用我来给后面所有的人做榜样。所以他不但是看见我的忠心，给我有信心和爱心，然后提到最后他又提到一个什么无愧的良心。我想今天我就特别从这四颗心，其实不是四颗心，是一颗心，不过一颗心的这四个方面的表达，来看看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道，神定义要祝福万民的管道。我觉得一个保罗他之所以能够把福音传到，他说我已经差不多传遍了，因为当时他在地中海那一带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环着那个地中海走，真的与他当时的世界的对世界的认知差不多已经传完了。那这样一个过去他自己说的，我是俯慢神的，我是亏负人的，我是罪人里面的罪魁，坏到极处的，怎么会跟这四样连上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是因为这个福音改变了他，所以他深深明白自己得了何等大的福。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但是同时他也深深地知道神的心意和法则，就是要使用他来成为众人万人的祝福。所以其实如果你读这段圣经，你再读到第二章，你发现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然后他说基督做了万人的赎价，第四个万人就是我要做万人的传道。他说我不但是为犹太人，神让我做外邦人的师父，要来传这荣耀的福音，为万民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基督做万人的赎价，我们要做万民的传道。我想这四个万人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我们心的这四个方面发生出去。 一个没有忠心的人，你怎么可能想象他一天到晚在祷告呢？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怎么可能相信神愿意所有的人，连包括那些他眼中看不顺眼的人，神都要他们得救？如果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他怎么会纪念主那舍命成为我们赎价呢？当然，良心是知道人个内心的审查，这是保罗用的非常多的。他每次提到说，我可以在我的良心面前来向你们见证，我是怎样把神的道传给你们。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刚刚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的来看一下他的在这四样心方面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亚伯拉罕好像单单只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他的信心，其实一个属神的人断然不会只有这一样，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实。亚伯拉罕不但是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亚伯拉罕你发现他在忠心方面是表达的非常彻底。什么叫做忠心呢？就是当神吩咐了他就马上做，当神叫他说你要离开哈兰出来往我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就照着他的吩咐去行。那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坦白说真的70多岁，虽然那时候人可能个别的有的活得比较长，像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显然你就发现很奇妙，因为他75岁出来，后面神给他100年，但是毕竟那样是一个比较少的个案，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到了70多岁，好像保罗说的，其实当这个若是强壮最多也到80，那么他已经到了75，也是相当年老体迈，但是他就马上照他的吩咐。这里不是指信心的问题啊，当然跟信心有关，但是他听见神的吩咐他就去行，这个叫做吩咐，而且不止一次。接下来他就搬了帐篷到希伯伦麦利橡树那里居住。搬家，你虽然说现在这个当时人好像搬家比较容易，其实也不太容易，因为虽然是游牧民族，他们那时候帐篷一拔就可以走，但是毕竟因为亚伯拉罕是有家有眷，有许多的牛羊牲口，其实大家都知道牛羊牲口有时候你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片草场，那么你就在那儿安营扎寨，那基本上你有一段时间不走了，结果你发现每一次神叫他搬他马上就搬了。不像我们这次要搬家拖拖拉拉，这个心里还常常想最好不要搬啊。当然我们不要搬也是有点原因，就希望那小夫妻又和好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轻松一点，不用搬家。搬个家真不容易，亚伯罕他就搬了帐篷就去了。那么这里当神说你现在这个你家里面吵得一塌糊涂，那个这个夏甲跟撒拉就吵起来，那么亚伯罕神就对亚伯罕说，你这样你把这个夏甲跟他的孩子从你家离开，因为我的应许是要从撒拉那里给你。那里马上的时候他就清早起来了，这个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毕竟你就算下家啊、哦，这个是不算正房，那么毕竟来说以实玛利是他亲生骨肉。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